牛来持续火爆，让住建整体破了大防。我是火场朱迪。之前牛来出圈，甚至破100万的时候，电影住建内仍风平浪静。转折点出现在8月16日，牛来累计票房达到420万，正式超过电影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的385万。而后者可是由圈内符号型导演操刀，影帝影后加盟，投资2亿，资源拉满的顶配电影，这是足以载入东大影史的魔幻时刻。这一幕出现后，大量导演在网上发布了情绪化言论，内容实际上大同小异，主要表达的就是东大电影完了，和曾经的观众不懂艺术没有任何区别。某知名电影导演甚至表示，牛来撕掉了东大院线电影最后的一块遮羞布，算了，院线电影我不拍了。对此，我们大力支持，赶紧别拍了。另外，不要拉大旗做虎皮，你们算哪根葱？不是东大电影业完了，而是你们这个猪圈完了。网络上有一句话非常糙，但形容当下的局面极为准确，就是如果一家餐厅担心会被公厕抢生意，你得反省一下，你以前给观众们吃的是什么？站在纯商业角度来看，牛来并没有影响真正好看的电影，人家真正有才华的导演也不会在意。龙餐厅该日票房过亿还是过亿，八仙票房还因为牛来的出现获得了逆跌。白话说，因为年轻人被牛来的画面吸引，进了电影院，但进去之后不一定看牛来，会选择龙餐厅、八仙这一类的优质电影。而且电影院周边一般都有大量的衍生行业，米线、奶茶、麻辣烫，大家出门看电影，顺便消费，还让周边的小商贩们得到了实惠，观众开心，优质电影被带动了票房，商贩获得了收益，三方都喜闻乐见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群人会如此应激呢？答案就是他们感觉自己的审美和权利被冒犯了。金融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供需关系，指的是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动态匹配过程。在电影市场，观众是需求端，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，而电影作品是供给端。理想状态下，价格信号会引导资源流向最能满足需求的产品。打个比方，假如电影行业是一条小吃街的话，那么正常的市场逻辑就应该是观众想吃什么，饭店就做什么。而咱们可以说是当下整个世界最为多元、文化最包容的一个市场了。观众对于食材的友好度、对于烹饪方法的接受度极高，你只要做的饭好吃，咱们就愿意吃。结合数据是最为清楚的。2025年，东大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6.1%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2%，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消除文盲的国家。而且教育质量极高，拥有大学本科和专科学历的观众占到80%以上。超高的文化水平意味着东大市场的类型偏好极度多元。白话说，就是只要你拍得好看，做得好吃，米其林我们能吃，臭豆腐我们能炫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，只要你敢做好吃，我们就敢消费。2025年全年电影票房为518.32亿元，观影人次12.38亿，贺岁档超70部影片，涵盖历史、公益、冒险、恐怖、动画等多元类型，观众不仅看得多，而且什么都看。但咱们的电影人在做什么呢？就是不好好做饭，无论是广式烧鹅还是剁椒鱼头，哪怕街边的麻辣烫，他都给你往里面加西式的佐料，甚至恒河原浆。总之就一句话，只要不是东大的食材，就是高级的。你不让我用，你就是封闭，你就是愚昧。我的电影票房不好，是你审核有问题，大环境有问题，观众有问题，你们不懂艺术。而电影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可以认为就是这种价值观的集大成者，明显能看出来想拍口罩，想展现一种口罩不让说，但我又很勇敢说出来的印象，然后在里面搅和一点西式的爱情剧情就端了上来。这种文化大病还真就不如牛来。这里会长岔开说一嘴口罩，咱们的电影人真的特别想改造历史，整出来一套苦难叙事。第一，咱的口罩视频随便搜搜，网上到处都是，谁不让你们说了？第二，口罩时期确实不方便，这点上咱们承认，但没有自由绝对是一句充满了恶意的谎言。2020年国庆长假正好叠加了中秋节，咱们出行旅游6.37亿人次，创下了阶段性的记录。这个数据包括当时各地举办的活动都是有记录的，人山人海的画面难道都是假的吗？反倒欧美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，最近那几年在网上都是被禁止提及的。当时美国第一年就死了创纪录的300万人，发生了什么？没有大导演敢拍，电影纪录片都没有，只有咱们住建这群货每年都和念经一样要提一次。老子还整了一部片子到国外给评委看，要知道法国的大部分评委因为口罩死了一户口本。老子表示，老爷们看我一眼，你们只是爹妈没了，但我可是3个月没出门，见不见？ 当然，这些人烂，无非是自己没水平，做的是大便而不自知。最恶心的不是一坨大便，而是包装精美的巧克力，吃了一口发现里面是大便，让人恶心三年五年。某宋朝电影就是这样的，画面精美，叙事流畅。这部电影的剧情可以有无数种走向，里面的人物也可以有各种的结局。好好拍，你拿票房挣了钱，观众看一场商业电影，留个好印象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可为什么就偏偏要在最后整出来一个让秦桧捏满江红的名场面，让人想破头皮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整这一出？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些创作者们代入秦桧了。我是现代秦桧，我就要在大荧幕上对着你们贴脸开大，捏满江红你能咋地？这群人之前之所以有恃无恐，就是因为观众没得选择。在这家店吃了巧克力大便，感觉恶心，想换一家店。不好意思，还是我把大便巧克力加工一下，再端给你。不用怀疑，人家就是有这种能力。厨师学校虽然不是人家的，但上课的老师都是人家的。不看文化课分数，只要会做饭就行。那做饭这个概念就太宽泛了，泡面也是做饭，没有任何的量化标准，这就让评委的权力近乎于无限。我说你做的好吃就是好吃。观众质疑之后，人家马上反驳，你没资格说话，你不懂美食。到了行业评选阶段，他们垄断了好不好吃的定义权。美食评论家协会里面，不是连接过的抗友，就是有血缘的亲戚，整条街的口味都得听我们的。披萨第一，汉堡第二，薯条第三。观众看了之后表示，东大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完全秒杀西方这些垃圾食品。人家马上反驳，你没资格说话，你不懂美食。咱们没办法了，换了个饭店吃饭，点了剁椒鱼头，端上来之后，发现鱼头旁边放着那块屎做的巧克力。你没资格说话，你不懂，我不懂你。咱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说过无数遍了，不是不让你们模仿欧美价值观拍电影，关键问题在于西方现在是什么德行，谁不知道？纯粹的文化臭茅坑，烂到令人发指。战报会骗人，战线骗不了人。口罩前2019年，北美的全年票房为114亿美元，观影人次12.3亿，发展了6年，民营票房下跌22%，且观影人次暴跌至7.8亿，相比疫情之前，直接少了40%。欧洲市场也同样全线溃败，全年观影人次7.96亿人，整体下滑超35%。那欧美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，因为铁板鱿鱼的各种文化禁令加上 DEI 议程的狗链子套在好莱坞脖子上，导致欧美电影寸步难行，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大变。而咱们呢，素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整体历史就和东大美食一样灿若星辰。欧美是因为没文化才多元，你有文化有食材，为什么非得要模仿欧美呢？你如果就想拍巧克力大便，那也得有点想象力。白话说，葫芦娃发兵洛杉矶，西门庆大战佩洛西，特朗普败走曼哈顿，马斯克儿子变闺女，你把这个整出来，那我们也爱看。关键问题在于，在好莱坞已经彻底沦为文化荒漠的当下，你们还是那一句，我们凭什么超过人家？为什么你们不敢超过？为什么你们拍不出来好电影？为什么你们会输给牛来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畜生才真的不懂艺术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